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圣诞平安夜，中国留学生及异议人士全球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牛腾宇。
停止迫害牛腾宇不得！
停止迫害牛腾宇不得！
2023年对大多数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让外企的 CEO 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Investments into China, turn a bit sour.
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台湾越来越风行，成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新战场，以及台湾总统选战的新渠道。
现在状况就是非民进党阵营的影片是非常非常多，然后民进党身边相对的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永明。埃及一位高级官员和一位欧洲外交官星期一12月25号表示，埃及政府已经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和平建议，其中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分阶段释放人质，然后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过渡性的管理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领土。另一方面，以哈冲突进入第三个月，受到战争阴霾影响，位于巴勒斯坦的耶稣降生地伯利恒取消平安夜庆祝活动。过去圣诞夜总是吸引许多人的耶稣诞生地一片空荡，以色列耶路撒冷旧城区也取消庆祝活动，朝圣者减少，圣诞气氛冷清。伯利恒礼品店老板纳比尔·贾卡曼说，我38岁了，从未见过伯利恒如此悲惨，因为你知道加沙的战争影响了我们，人们感受不到圣诞节的气氛，伯利恒非常非常悲惨。耶路撒冷旧城区居民克里斯蒂·帕维说，今年的氛围与过去几年大不相同，以往会有许多活动，很多朝圣者会来，但是今年由于战争，当然也因为朝圣者减少，氛围非常肃穆。俄罗斯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12月25号表示，俄罗斯在武器生产方面比西方占优势，并打算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此前，西方和俄罗斯都为乌克兰战争增加了武器生产。另一方面，乌克兰民众12月25号在基辅圣索菲亚教堂参加圣诞节弥撒，多数乌克兰人为东正教信徒。今年7月，乌克兰将官方圣诞节从俄罗斯使用的传统儒略历的1月7号改为12月25号。安娜斯塔西亚说，我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文明世界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台湾距离1月13号的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不到3周的时间，而民调中民意支持度一度领先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领先幅度已经逐渐被紧追其后的他的主要的对手缩小，从而使这场选战更趋激烈。选情不仅充斥台湾新闻的大标题，而且也让远近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美国和日本，密切关注大选结果以及这一结果对地区秩序的潜在影响。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因为谁赢得台湾大选而调整其对台湾的压力。最后是三则与圣诞节相关的消息。在台湾的港人团体12月24号平安夜于台北西门町街头发起街头默战行动，呼吁全球关注并声援身陷囹圄的香港民主人士。在台港人代表说，
那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边，希望在今天可以就是有这个机会呼吁大家持续关注香港的以外，也关心就是我们一众的在囚的手足以及抗争者。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12月22号到国家儿童医院看望患病儿童和他们的家人。 拜登夫人为孩子们阅读了圣诞夜的故事。美国第一夫人圣诞节看望患病儿童的传统已经有81年的历史，开始于杜鲁门夫人。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数千人12月24号参加年度圣诞老人慈善跑。这次4.5公里的赛跑由西班牙最大的百货商店集团之一英格列斯组织，为西班牙红十字会筹款。
好，以上是陆阳分享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2023年西方企业逃离不可投资的中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年终报道，2023年西方企业逃离不可投资的中国。对于大多数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来说，2023年是一场艰难的一年。这不仅在于中国营商环境的加速恶化，也在于西方企业正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到底是继续留守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还是彻底离开中国一走了之？以下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的，永明。林峰的报道说，2023年11月，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和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咨询公司盖洛普纷纷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离中国。在此之前，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已经裁撤掉绝大部分当地的分析人员，而美国格里集团本来计划今年扩大在中国的运营，但是从夏天起却开始裁员。即便是在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创造业领域，比如像苹果公司这样的中国深耕几十年的领军型企业，也正在将其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这些都只是西方企业准备撤离中国的一个缩影。马特·多拉德是一家专注于中型市场企业的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有着20多年为跨国公司开拓海外业务的经验。找他咨询的1/3的企业前往中国投资或者拓展在那里的业务。他告诉美国之音，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寻求他的帮助，在3年内彻底撤出中国，即便是目前还找不到能够完全替代中国的地方。
They're still going to have to sourc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ntermediate and raw materials from China.
他说，他们仍然需要从中国采购大量的中间和原材料，他们了解这一点，但他们觉得将其中一部分来源放在中国以外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心，并减少一些他们担心的风险，同时也符合客户的利益。他说，这家企业现在正在考虑转向印度或越南，他觉得最终会是越南。
The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at have made investments into China turn a bit sour.
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多拉德说，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确实让对华投资变得有些不妙。我们在很多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中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2023年，它确实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他表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成为压倒性的因素，让西方企业决定撤离中国，而且会有更多的企业考虑离开中国。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地缘政治紧张与其他中国国内的因素叠加，造成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There ar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tied to the chang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d ten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担忧，这促使北京以一些方式改变了做生意的规则，使得外国企业在这个环境下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结束新冠政策之后，回归到正常经济增速比预期的慢， 中国经济的低迷也是造成外国公司经营环境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永明。
以上是志远分享林峰的年终报道，2023年西方企业逃离不可投资的中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台湾越来越风行，成为了台湾政治人物宣传理念的新渠道，以及中共对台发动认知作战的新战场。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台湾越来越风行，自然成为台湾政治人物宣传理念的新渠道，以及中共对台发动认知作战的新战场。但民进党政治人物因抗中立场鲜明，对 TikTok 敬而远之，反在 TikTok 的舆论风向上沦为一面倒挨打的颓势。而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因不按套路出牌的网红作风，竟在台湾一跃成为 TikTok 声量最高的政治人物。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永明。杨安的报道说，民进党长期偏废对 TikTok 的经营，如今已现后遗症。认知战专家、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沈博阳12月16号在政论节目《政经最前线》指出，在 TikTok 搜寻民进党会出现超过50个负面标签，95%都在批评民进党政府做得多烂。他说，这样一面倒的舆论风向已经达到中共认知战的效果，反观搜寻国民党或民众党几乎没有负面评价。去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大败之后，民进党将 TikTok 平台上的大量假信息流传归为败选主因之一。常年支持民进党的台湾意见领袖陈嘉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民进党因反中立场而排斥使用 TikTok， 但又因支持言论自由而拒绝全面禁用 TikTok， 等同放任 TikTok 大量放送反民进党论述，并把舆论战场直接让渡给台湾的在野阵营。陈嘉行说，
你不经营的话，你就整个被他拿走，你看演算法就是这样子，你就看到那些影片你就会被影响，包括政治立场也是。现在的状况就是非民进党阵营的影片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民进党身边相对的少，抖音你没有去经营，我相信总统大选就会出现受抖音影响的这些人。然后再加上说，如果再放长远一点看，当然啊，那些看抖音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喜欢民进党。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认为，TikTok 用户有很高比例是对政治缺乏基本认识的小白，他们对网络传闻言听计从，这些人正是中国认知战的重点锁定对象。叶耀元告诉美国之音，
以 TikTok 来说，他当然不会说光明正大去拒绝某些特定色彩的一些影片嘛，但是他背后的流量计算或背后的触及率的计算方式，也会导致帮绿营讲话的这些 KOL 在 TikTok 上面的流量也会受到限制啊。
相较于民进党的 TikTok 劣势， TikTok 的台湾政治风向多由在野阵营主导，除了政治人物外，许多监督时政的台湾网红与评论员声量颇高，但是最活跃的还是柯文哲。柯文哲于2月开设 TikTok 账号，目前坐拥17万粉丝，是最多人追踪的台湾政治人物。国民党是台湾最先在 TikTok 创立官方账号的政党，其文宣大将罗志强正是高调将台湾政治文化引入 TikTok 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TikTok 让他在年轻人中的能见度大增，而且相较于脸书等民进党已投入大量资源经营的社群， TikTok 反而是台湾在野党最佳的发声平台。罗志强是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政府的总统府副秘书长，目前正在竞选立法委员。罗志强说，
我在开始使用 TikTok 之后，我也确实发现我在街上会遇到比较多年轻人来跟我打招呼，跟我问候啊，然后我跟我聊天，在使用 TikTok 之前其实比较少。
在脸书拥有百万粉丝的罗志强也观察到， TikTok 和其他社群平台的演算法不太一样， 更容易触及到同温层以外的用户，这让他上传的一些批判时政的短视频更容易触及对政治冷感的台湾年轻人。
以上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海外版在台湾大选中的作用。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节选为您介绍江平的悼念和吴敬琏的文章，要法治的市场还是中国模式？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12月19日去世的消息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舆论称他为中国法律界的良心，他的去世是巨星陨落。媒体为什么对江平先生的去世表现出如此的关注？对此，中国独立作家、政法大学毕业生慕容雪村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呢，我想就是江平教授的去世呢，我们这些人也算都是亲至教诲的他的弟子们都是感觉到沉痛，感觉到悲痛。江平教授呢，确实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权威级的人物。你的媒体称他说是中国法律界的良心，是中国法学界的良心，说他一生为法治呐喊。但是国内媒体的报道呢，往往没有提及一点，而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就是房间里的大象。悼念江平教授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我们都知道，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法治状况呢是一天比一天糟糕，一天比一天黑暗。习近平可以蛮横无理的修改宪法，把他自己变成终身主席，他可以一夜之间抓捕数百位人权律师，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就把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彻底封锁。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连法治这两个字在中国都显得十分荒唐和可笑。然后就在我身边，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身边呢现在已经有超过41个朋友先后被逮捕过。这些人中呢，有大学教授，有律师，有学者，有记者，他们基本上全是有勇气的、有良知的、正直的人。但在习近平时代，这些人却先后都成了罪犯。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人们开始悼念江平老师，悼念江平教授。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时代有那么多人怀念江泽民，也就是为什么在李克强走后，在李克强死后，会有那么多人手捧着鲜花走向街头，走向李克强的故居。这是中国人在怀念一个不曾拥有过的美好时代。而江平教授为代表的这一代法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呢，他们始终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法治天下的梦想。他们也曾经真诚地为这个法治天下的梦想奔走呼喊过，当然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败给了习近平的野蛮而残酷的统治。所以当人们怀念他们，其实也是在怀念他们为法治天下这个梦想而做的努力，怀念这个不曾实现的美好的理想。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聆听江平教授教诲的人来说呢，我们悼念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风骨。然后小平老师呢是六四的亲历者，但是我没有赶上。你知道，在我们入学之后，关于江平教授在六四期间的这种作为有好多个版本，几乎有很多戏剧化的版本都成了一个传奇了。我还记得在我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呢，江平老师写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印在海报上，印在 T 恤衫上，在中国政法大学呢非常的流行。这句话就是一生只向真理低头。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悼念他，我想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因，除了他本身的法学修为，他本身的努力，以及在这个残酷的大时代这样的法治现状，对我们来说呢还有个特别的原因，就是江平教授所代表的那一代学人的风骨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政法大学毕业生慕容雪村先生的谈话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全球多地中国留学生及异议人士在圣诞平安夜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牛腾宇，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年12月24日星期日，圣诞节前夕，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近200名中国留学生和异议人士聚集在一起，参与全球多地共同举行的圣诞节寄明信片关注政治犯活动。他们呼吁中共停止对牛腾宇的迫害，释放所有政治犯。以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张木林的报道说，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对话中国智库、纽约六四纪念馆、自由雕塑公园、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中国人权关注组、洛杉矶白纸运动结束中共同盟会等共同组织。除了洛杉矶，同时举行集会活动的还有纽约、华盛顿、英国伦敦、日本东京以及德国、新西兰、荷兰、加拿大等许多国家。抗议中共践踏人权、迫害牛腾宇母子及其他被关押的政治犯。
停止迫害牛腾宇母子，
停止迫害牛腾宇母子。
一张明信片，
一张明信片，
一份关怀，一份思念，
一份关怀，一份思念。
在抗议活动中，一些参与者戴着红色的圣诞帽，上面印有释放牛腾宇、牛腾宇无罪、自由牛腾宇等标语。他们手持印有牛腾宇照片的标牌，在中领馆门口马路对面的桌子上，通过写明信片送祝福的方式，表达对牛腾宇及他的母亲以及在中国受到政府关押的政治犯的关心。此次活动的负责人谢立健表示，他们现场写的明信片将会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戈尔、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政策与媒体关系主任斯科特·弗利普斯等人的明信片一同寄到中国。这些明信片将寄给关押牛腾宇的广东四会监狱以及他老家的母亲。谢立健强调说，
那么今天这么多朋友站出来，在平安夜这一天来向中国的异议人士牛腾宇及他的母亲可可女士书写明信片，我们就是要告诉中国政府，在美国、在海外，你们各种威胁、各种骚扰，我们都不会惧怕，对不对？
对。对。
活动参与者吕聪来自山东省淄博市，他表示，参加今天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声援牛腾宇，希望中共能尽快释放牛腾宇，让他重获自由。
希望中共尽快释放牛腾宇，还牛腾宇自由，也希望同时他的母亲可可女士加油。请不要灰心，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并肩战斗。
永明，
以上志远分享的是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全球多地中国留学生及异议人士在圣诞平安夜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牛腾宇以及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政治犯。在节目最后，在圣诞来临之际，专题节目美中对标为您播出的是冒生命危险逛纽约圣诞夜景，马上回来，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美中对标为您播出的是冒生命危险逛纽约圣诞夜景。美中对标节目主持人幺幺酱在圣诞节前夕应网友的要求，晚上来到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感受美国城市夜晚的气氛。下面为您选播本期美中对标节目中的部分内容。
Hello， 大家好，中国热点对标美国论据，我们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聊聊中国热点的美国冷思考。我是爱钻研的幺幺酱。哎呀，之前我们就很多网友跟我们留言啊，说想看一看曼哈顿的圣诞节夜景，还有的居心叵测、不怀好意的网友跟我们说呀，他就想看看美国晚上的治安有多差。那今天我幺幺酱就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带大家来看看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圣诞橱窗秀，走吧。LV 又种草了，这么多包包总有一款属于我吧。看，这就是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要好好的鞭笞一下。赤裸裸的土豪金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虚荣、肮脏，我们要抵制他们。圣诞节的时候啊，其实特别喜欢给自己认识的人，尤其是长期服务于自己的人，送一些小和温情的礼物。就比如说你小孩的老师啊，或者长期给你理发的理发师啊，哎，就会出那个像 Amazon 也会有嘛，那$20-$25不等的一个礼品卡。这个呢也是表达他对他们一年啊长期的就是对你服务的一种感谢吧。其实美国在圣诞节喜欢给人送小礼物的这个传统呢，是跟他的这个宗教有关的。就比如说我眼前的这个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每到圣诞节的时候，这里也都是会开放的。那很多其实无论是信教不信教的民众都会进去，我觉得里面还蛮壮观的，我们进去看一眼。这次的重点看点啊 ，Sex 橱窗秀。来，我现在进入到了中国导游模式啊，大爷大妈们啊，女士们、先生们啊，那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第五大道，现在人潮最为汹涌啊，最为著名的橱窗秀 ，Sex Fifth Avenue 的橱窗秀啊，大家啊走过看过一定不要错过啊。这个圣诞老人好冷淡呢、啊。Hi， can I do a high five？Thank you。片片就是圣诞树了，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一块人就人潮汹涌了，是不是美国的晚上都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吧。天哪，总算是挤过来了。好，女士们、先生们、大爷们、大妈们，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洛克菲勒中心著名的圣诞树的底下。今年的这个圣诞树来自纽约州的 Hampton。啊，宾汉顿，那它呢是有80-85岁的树龄。想当年，那是在1931年，美国正在经历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洛克菲勒中心的工人们自己掏腰包，哎，树立了一个6米多高的圣诞树在这里。之后，1933年，这个成为了一个习俗，一直是延续至今。现在想一想，1933年那是什么时候？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啊，满街都是流浪汉，其实跟现在的纽约也没有什么两样。总算挤到了 C 位上，你看我背后呢就是著名的洛克菲勒圣诞树，跟着我，没错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专题节目美中对标为您播出的片段，冒生命危险逛纽约圣诞夜景。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